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乌克兰持续进攻，炸毁俄罗斯库斯克州第二座大桥。中国菲律宾南海再次冲突，菲律宾指控中方有非法及侵略性航行操作。韩美莲导演集登场，首次执行北韩核攻击避难训练。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将登场，何锦丽在宾夕凡尼亚州进行巴士拉票。美国大选将至，亲俄假媒体用 AI 造谣，指民主党密谋刺杀川普。坎察加半岛地震之后火山爆发，俄罗斯科学家警告会有九级潜在强烈地震。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乌克兰史无前例地攻入俄罗斯领土的行动就快届满两个星期，基辅当局星期日表示，在俄罗斯西南部库尔斯克袭击第二座重要桥梁，试图打乱莫斯科补给线。与此同时，俄罗斯亦都升级在乌克兰东部的攻势，声称夺取了距离乌克兰掌控的后勤枢纽波克罗夫斯克几公里外的另一条村庄。据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修克透过即时通讯软件 Telegram 表示，乌克兰空军飞机正持续以精准空袭，令敌人失去后勤能力。不过乌克兰几时进行上述攻击仍然不得而知。奥列修克并没有提供具体的日期。而另一方面，华盛顿邮报上星期六指出，乌克兰同俄罗斯预计这个月派遣代表团前往卡塔尔，为了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进行谈判，来停止对交战双方的能源和电力基础设施发动攻击。不过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讲到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时候说，目前没有人中断任何进程，因为没有什么好中断。他表示，俄罗斯和基辅政权本来就没有为民用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进行直接或者间接谈判。星期一清晨，中共和菲律宾海警船舰在南海仙宾礁周边海域发生碰撞，双方再次互相指责对方的不当操作。根据菲律宾西菲律宾海国家工作小组当日上午发声明回应，菲律宾方面的海防队船舰北格海号和英金右角号在前往费信岛和马欢岛途中，遇到中共海警船非法和具侵略性的航行操作。北格海号即是中方所讲的菲律宾方面的4410号船舰。菲律宾方面说，中方的危险操作导致了碰撞。菲律宾方面两艘船蒙受结构性损坏。菲律宾方面说，事发在清晨3:24左右，英金右角号先是在仙宾礁东南方大约23.01海里处航行的时候，遇到中方3104号海警船的具侵略性的航行操作，两船碰撞导致英金右角号的甲板上出现直径大约5英寸的破洞。在没几耐之后的清晨3:40左右，北格海号在仙宾礁东南方大约21.3海里航行那阵，遇到中方以1551号的海警船在左舷和右舷连撞两次，导致轻微结构损毁。星期一起，美国和南韩将会开始举办年度的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事演习。今次军事演习将会是200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韩美联合军事演习，期间首次将政府遇到北韩核攻击时候的避难训练纳入演习当中，动员580,000人参与。今年月之自由护盾联合军事演习定于19号至29号举行， 北韩日报报道，今次演习期间将会举行48次联合野外机动训练，较去年增加10次，以旅为单位进行的训练亦都由4次大幅提升到17次，将会是200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韩美空军星期一起将会首次举行连续5日无间断的掌握控制权训练。南韩空军派出 F-15K、KF-16、FA-50 等战机，而美国空军的 F-16、A-10 等战机都参与训练。首次举行的训练亦都包括政府单位在北韩核攻击等国家紧急状态下的避难训练，预计将会有4000个机关单位，总共58万人参与。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星期日乘搭巴士在关键摇摆州份宾夕凡尼亚州展开巡回拉票，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重头戏之前继续造势。法新社报道，贺锦丽取代总统拜登角逐下一届总统，消除共和党对手川普的领先形势，为民主党选战注入新活力。目前分布在五大湖周边区域的美国铁锈带心脏地区的宾夕凡尼亚州已经是两党阵营兵家必争之地。根据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益普索集团星期日公布对全国登记选民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贺锦丽稍微领先川普。另外据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贺锦丽民调领先，而企业就支持川普。知名的投资顾问公司佛登姆全球洞察创办人佛登姆分析，咁可能同川普第一任期内推行的亲商政策有关。相比之下，贺锦丽的商业立场就相对模糊，令企业感到不安。随着美国总统大选越来越接近，有亲俄罗斯的网站伪装成美国新闻媒体，毫无根据宣称美国民主党密谋暗杀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咁已经成为人工智能生成假网站传播煽动性大话的典型例子。据法新社指出，研究这些假消息的人员表示，近这个月里网络激增了几百间假媒体，数量超过美国报纸的网站。随着美国大选升温，这种趋势正侵蚀民众对传统媒体的信赖，而这些假网站主要是仰赖廉价而且广为使用的人工智能工具，助长两极化或者不实内容的大量传播。美国提出警告，俄罗斯和伊朗等外国势力正在加紧干预11月5号举行的美国大选，而这个月较早时候大批伪装成独立地方新闻网所构成的网络散播谣言，说民主党是7月企图暗杀川普的幕后黑手。而这个网络的拥有者是前美国陆战队员杜根，他在佛罗里达州面临敲诈勒索和窃听指控的时候逃亡到俄罗斯。新闻守门人分析师沙迪吉向法新社表示，很显然杜根的网络越来越被经常用于在美国大选前散布不实消息的政治消息。俄罗斯最活跃火山之一，位于远东地区堪察加半岛的舍维奇火山星期日出现爆发，喷出的烟灰直冲5公里的天空，当局一度对航空交通发出红色警告。俄罗斯科学院的火山学家指出，堪察加半岛东外海星期一凌晨发生尼克特制规模7级地震之后没几耐，舍维奇火山随即开始爆发。他们警告还有可能发生另一宗规模更大的地震。俄罗斯科学家警告说，尼克特制规模7级地震可能是堪察加半岛东南部发生更强烈地震的先兆。俄罗斯科学院火山暨地震研究所警告，未来24小时内有可能发生规模接近尼克特制9级的第二宗潜在强烈地震。而火山暨地震研究所发表的影像显示，火山灰云笼罩舍维留奇火山上空，并且向这座火山的东方和南方伸延490公里远。据悉目前暂时没有商业航班受到影响，亦都没有航空基础设施受损。
菲律宾指控中共海警船舰19号清晨在仙宾暗沙外围海域接连撞击两艘菲方的船舰。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卡尔森今日在社交平台 X 和 Facebook 发表文章说，美国和菲律宾站在一起，谴责中国海警人员在仙宾暗沙附近的危险行动，危及菲律宾方面的人员生命，并且导致菲律宾两艘海岸防卫队船舰受损。卡尔森补充说，我们致力于支持朋友、伙伴和盟友行使在国际法之下的权利。对于美国政府的商艇，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巴迪亚说，菲国正同区域伙伴和盟友共同确保在南海发生的行动都符合国际法，并且促进区域稳定。巴迪亚亦说，菲律宾武装部队和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正密切协调，加强海上巡逻和加强菲律宾在西菲律宾海的存在。以哈停火谈判今个礼拜将在埃及首都开罗重启。在双方恢复谈判之前，卡塔尔、埃及和美国在多哈举行会议，并且提出一项新提案。拜登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中东推动达成协议。布林肯礼拜一在特拉维夫和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举行会议之前告诉记者，现在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决定性时刻。不过哈马斯18号在收到新提案之后发表声明，说新提案过于偏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立场，并且再次指责以方破坏促成协议的努力。真主党今日声称对以色列北部的军队和军事基地发动攻击，包括利用无人机对一座基地进行攻击，并且对据称渗透黎巴嫩边境附近的以色列士兵进行驱离行动。去年美日韩三国领导人在大围营峰会上的合作被视为历史性的举动，目的是主导维护印太地区的战略平衡。但是这个合作曾经引发中共的不满。事隔一年，8月18号，美日韩首脑在大围营首脑会谈举行一周年之际发表了联合声明，重申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决心。美日韩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强调，三国将继续坚守承诺，加强安全合作，应对共同利益和安全挑战。中共近年来在南海军事化和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引发外界担心。有分析认为，中共可能借助俄乌战争的国际关注，寻求武力统一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通过社交媒体转发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关于大围营峰会的文章，并且多谢美日韩领导人重新对区域安全的承诺，表示台湾将继续同全球伙伴一起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今年一共有四次超级月亮，喜欢观赏天文景象的人可以在礼拜一欣赏到今年的第一场超级月亮奇观。超级月亮指的是满月时刻，正值月球环绕地球轨道特别接近我们的时候。用科学术语说，就是近点索望月。那时满月将比平时更加近一些，所以月光在夜空中显得格外明亮耀眼。八月的超级月亮拉开了一连串的月球奇观序幕，下一次将在9月17号晚到第二日朝早，当晚还会发生月偏食。在美洲、非洲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因为地球的影落在月球上，月球因此好像被咬了一啖。十月的超级月亮将是一年中距离最近的一次，而十一月的超级月亮将为这一年的精彩表演画上句号。飓风厄尼斯托18号远离美国东岸之后，威力再次增强，在袭击波多黎各和百慕达之后，夹带住强风豪雨威胁美国和加拿大沿岸地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飓风的中心预计将在19号晏一点的时候至20号扫过加拿大东部省纽芬兰东南方附近，对北美大西洋沿岸居民和度假的游客带来危险。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提醒海滩游客要知道海浪可能危及生命，离岸流亦都有巨大风险。如果救生员提出建议，就应该远离水面。厄尼斯托上个礼拜较早的时候示弱波多黎各， 导致超过60万户停电。17号又直奔百慕达，造成七成用户没电可用。国家飓风中心表示，厄尼斯托掀起的风浪正在影响巴哈马、百慕达、美国东岸和加拿大大西洋沿岸的部分地区。一年一度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将会在8月26号星期一在纽约的皇后区花旗球场举行。主办方预计到时会有100万观众去到现场观看比赛。纽约大都会运输局 MTA 和纽约市交通官员呼吁，希望观众使用大众交通工具。粉丝还可以在地铁沿线听到偶像的声音。美国网球协会将从8月19号到8月25号的球迷周内，为观众送上由格莱美奖提名、白金唱片销量乡村音乐艺术家 Dierks Bentley 和特邀嘉宾 Chase Rice 举办的音乐会。美网公开赛和纽约市交通信息都可以通过 MTA 渠道获得。登录网站 mta.info 或者使用 MTA 的应用程式 App、WhatsApp 和511热线。
礼拜日夜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首次证实，乌克兰近日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军事行动，目的是建立一个缓冲区，以防止俄罗斯军队的越境袭击。俄罗斯在基辅表示，对俄罗斯的反攻行动是乌克兰军队防御行动的首要任务，尽可能多地摧毁俄罗斯的竞争潜力，并采取最大限度的反击行动，包括在侵略者的领土上建立一个缓冲区。泽连斯基还称赞乌克兰军在各条战线上表现出色，同时他敦促国际合作伙伴更快地运送物资。这个是自乌克兰军队近两个礼拜前对俄罗斯发起反攻以来，泽连斯基首次明确指出该行动的目的。乌克兰军方表示，截至目前已占领俄罗斯领土1150平方公里，控制了80几个村镇，并俘虏了几百名俄军。乌克兰军方礼拜日公布的航拍影片显示，乌克兰军队摧毁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用于后勤补给的第二座重要桥梁。礼拜一，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和防卫大臣木原念抵达新德里，参加第三次印度日本二加二对话，预计双方将审议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当前局势，并探讨扩展两国战略关系的机会。印度的战略专家认为，随着中共继续在印太地区扩大军事影响力，印度和日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加强国防合作来制衡中共在该地区的行动。双方这一次会谈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加强双边安全关系和协调努力，以应对中共咄咄逼人的行为，从而维护地区稳定。预计日本将与印度达成协议，向他供应先进的海军舰艇天线，旨在直接增强印度对抗中共军事进步的能力。据称，日本电器公司开发的 NOVA50 舰载天线可以快速探测到远距离来袭的无人机和导弹，它将提高印度军舰的态势感知能力，并通过提供更多时间采取反制措施。今日，美国民主党人齐聚芝加哥，参加为期四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副总统何锦丽将在大会期间正式接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这个标志着上个月宣布退选的拜登总统正式交棒何锦丽。预计拜登将在民主党大会开幕之夜发表讲话，而大会的高潮就是礼拜四黄金时段何锦丽的提名演讲。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说，何锦丽很可能与拜登同台亮相。何锦丽的竞选团队一直在权衡是否以及如何借助拜登的力量争取选民。何锦丽的竞选搭档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将在礼拜三晚发表副总统候选人讲话。除了拜登总统之外，今日将发表讲话的其他人预计包括第一夫人吉尔拜登、 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以及芝加哥市长布兰登·约翰逊。由礼拜日开始，越共新任总书记苏林一连三日访问中国，礼拜一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会谈。专家分析，苏林仍然会维持远赴中的外交策略，游走于多个大国之间，越共同中共往来其实亦是同床异梦。中共央视新闻称，礼拜一上午，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与苏林举行会谈。苏林5月22日接任越南国家主席，8月3日接替上个月去世的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就任最高领导人后首次出访。他选择中国作为首个出访的国家，此举引人关注。这一次会谈中，习近平称中共将越南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中共党媒新华社称，双方将发表两国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两人礼拜一上午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合作涉及党校、互联互通、工业、金融、新闻机构和媒体等领域。路透社此前引述越南官员的消息称，中越铁路互联互通将是苏林这一次访问的重要议题。这个礼拜，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将走访美墨边境，并在各战场州举行竞选活动，发表演讲，增加竞选声势及影响力，挑战民主党人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川普将走访5个摇摆州，并集中讨论选民关注的3个关键议题：移民、经济和犯罪率。礼拜一，川普预计将在宾夕法尼亚州约克市就经济问题发表演讲。礼拜二，他将在密芝根州就犯罪问题发表演讲。礼拜三，他将前往北卡罗来纳州就国家安全问题发表演讲。川普将在亚利桑那州就移民问题发表演讲，并访问蒙特祖玛山口的边境。礼拜五，川普将先后在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举办集会，以结束这个礼拜的行程。预计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演讲将集中在取消小费税。接下来，川普及他的盟友将每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川普团队表示，希望这些活动能够与民主党形成鲜明对比。礼拜一，哈马斯和伊斯兰激进组织杰哈德声称，他们共同对礼拜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一座犹太教堂附近发生的炸弹爆炸事件负责。以色列警方和情报机构确认，这个是一宗恐怖袭击事件。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上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这宗爆炸事件负责。该组织还声称，这次殉难行动是他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杰哈德下属的武装派别星城旅合作进行的。以色列警方称，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一名路人受伤，死者是携带炸弹的袭击者。以色列警方和国家安全总局礼拜一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已经确认这宗爆炸是恐怖袭击。爆炸发生后，特拉维夫地区提高了警戒级别。礼拜日的爆炸事件发生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特拉维夫大约一个钟头后。布林肯此行旨在推动加沙停火，以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越共书记访华以上一个接一个，习近平怎么了？中国海巡意图将台海变内海，幼儿园变老人院，中国小子化的生动写照，警惕五种网络招聘诈骗手法曝光。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子珊，下面是详细内容。8月19号上午，习近平在北京接待了来访的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但是对习的传言和一系列诡异的现象传闻仍然不断。有分析指，习头上顶住前四个中共党魁累积下来的四座大山，已经找不到出路了，兵变可能随时爆发。按照中共所讲的和越共的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苏林访华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和中共最高层见面，所以第一站应该直接去北京，但是苏林的第一站竟然是广州。时事评论人梅凌湘分析指，苏林在广州的活动无关重要，根本不值得苏林驻足。苏林第一站无法到北京，很明显背后有不为外界所知的原因。好快，中共官方又报道，苏林在18号傍晚抵达了北京。苏林在当日下午得到通知可以飞去北京，根据粤通社的报道，是外交部部长王毅去接机。翻查2022年10月越共前总书记阮富仲访华时的新闻，可以发现阮富仲是直接去北京，而且由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亲自接机。按照中共惯例，通常宣布共产国家领导人访华或中共总书记出访共产国家的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这次苏林访华是由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8月15号宣布的，而不是之前的中联部。习苏会在19号上午双方会面，新华社迅速推出快讯，话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双方举行会谈，并签署了文件等，但新闻并没有任何会谈时的照片和影片。中午时分，央视网推出了长达三分几钟的习苏会谈的独家影片，但再次异常的是，画面永远定格在远处，没比近镜头，只闻其声，根本就看不清楚习苏的面容。在中共官媒异常的同时，越南官媒在中午12点左右推出了照片和影片。从越南发布的影片中可以看到，习近平走路似乎有些问题，疑点是为什么自诩技术先进的官媒落后过越南媒体的呢？另外，从中央网中午推出的苏习会谈的独家影片和7点的新闻联播对照，中午影片中的习近平基本是在读稿，低头的频率非常高，就连刚刚开始的客套话，例如祝贺苏林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亦是低着头看稿。而新闻联播中的习近平不单只有多次正面镜头，而且可以中庸不迫地讲话。而晚间越南媒体的报道发现，他的影片已经完全改成了一辑辑照片组成的画面，中共流畅的录制影片消失了，不禁令人怀疑是哪个可以令越南突然改变了报道方式呢？针对习近平再次现身的一系列诡异现象，有分析指，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怕大家通过越南发布的影片找到某些造假的证据。针对外界对习近平消失的传言，亦有分析指，这个习近平确实是本尊，因为习苏会的直播用 AI 造假，在不同场合下的语境跟环境之下，要做出声音表现的情绪是有非常大的困难。而可以怀疑的是，习的身体状况确实大不如前，所以用这种远镜头和修图来提升画面质感，掩盖习的真实身份状况，甚至习的一些政治权力可能被分散了。根据粤通社报道，苏林在会见王坤明和广东省委常委时，言辞中亦暗含广州之行非其所愿， 暗示对自己不能够直飞北京的一些不满。整个八月份，中共的政局诡异连连，不但习近平在官媒中几乎不再露面，甚至其他六个常委亦基本都集体消失无踪。苏林访华中的一个接一个的异常，再次引证了坊间的传言并非无稽之谈。在最敏感的时候，据传高层放出近日北大河会议温家宝讲稿，网警居然亦放行，于是国内网络迅速疯传温家宝反习言论，谁要想复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左思潮，搞大批判，谁要想复辟江青等四人帮的路线，那就先把我温家宝的人头斩掉，我不愿意活着看到长江黄河倒流。外界认为温家宝这一段反习反复辟言论已经得到了军方将领集团和红色家族集团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回顾温家宝的政治遗言及同周永康、曾庆红死过，要推倒薄熙来，判断现在反习宣言似乎是真的，因为都没有其他人能够好像他这样讲出来。亦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能够出来，亦并不代表他仲掌控局势，习核心可能已经没有了，等他出来是为了稳定局面，现在的大局未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评论说，习在中共二十大上三年任后，内政外交不单止没有开新局，相反内忧外患更严重。习亲自提拔重用的一批党政军高官背叛习，对习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打击。比如习亲自破格提拔重用的最年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秦刚就任外交部长、国务委员得七个月就被免职，如今秦刚是生是死外界一无所知。习近平最新任命的国防部长董军在今年三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并没有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在今年七月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他亦没有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并且董军成为中共建政七十五年来地位最低的国防部长。黄友群认为，因为习对他不放心，习对他仲有疑心，习仍然担心他亦是一个两面人，表面忠诚，背后反骨。此外，中共支持的俄罗斯最近被乌克兰直接攻入俄境内，令俄军的弱点在全世界面临进一步暴露，亦成为中共的心头大患。中共武统台湾之声一直不断，如果中共遇到类似俄罗斯遭到的突袭，那应该怎么做呢？另外，中共长期是朝鲜金家王朝最大的支持者，但是最近朝鲜在纪念朝鲜战争停战七十一周年的活动中，邀请了俄罗斯、古巴、越南等多国，却唯独不见中共大使王亚军的踪影。环顾全世界，中共不单止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相反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对中共围堵越来越甚。黄友群认为，当前中共面临的内忧外患是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习当政十二年累积落来的所有问题的总爆发，习头顶顶住四座大山已经找不到出路了。黄友群表示，习日日要求军队高级将领忠于习，但中共高级将领会问我凭什么忠于你啊？所以兵变亦是习最大的心病。近期中共官媒报道了福建海事局和东海救助局在8月17号至18号联合展开台湾海峡海上巡航执法行动，巡航范围涵盖了包括台湾浅滩在内的广泛海域。这次海上巡航行动由海巡06、海巡0802和东海救115三艘公务船组成，历时30个半钟，覆盖413海里。官方称这次行动主要任务是对台湾海峡相关水域进行巡逻、交通组织和管控，并检验过往船舶。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对此事件表示担忧，认为可能涉及中国出于政治目的展示对台海的管辖权， 对此，台湾海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讲到他的睇法，他说中共企图通过将台湾浅滩纳入巡逻范围，逐步扩大对台湾海峡的实际控制，最终目标是将台湾海峡变成准内海。中共近年来一贯的撤乡抢策略，即通过逐步推进，最终实现他的战略目标，将台湾海峡的中线逐渐模糊化，甚至进一步推进至中线以东，以试图削弱台湾主权，试图以法律的方式改变现状，逐步建立起对台湾海峡的管辖事实。而这些行动不单只是为了消除台海中线这个象征性的区分，更是在实际操作中通过巡航执法来向国际社会展示他对台海的实际控制权。同时，陈文甲博士讲到，中共对国际法和台湾法令挑战，试图令到台湾在国际上孤立无援。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共需要在内部树立强势形象，展现他对台政策的强硬态度，特别是在台湾新政府上台后，两岸关系紧张加剧，中共需要借由此来维持大陆内部支持，并向国际社会发出他不惜代价统一台湾的政治信号。同时，陈文甲博士表示，面对中共在台海逐步扩大影响力和海上管辖权的图谋，台湾可能采取多层次多元化的因应措施。一就是加强诉之国际社会，令国际社会意识到中共在台海的行为不单止威胁台湾的主权，亦挑战了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稳定。二就是透过美日等盟国的安全紧密合作关系，以在国际场合中争取更大的支持，形成对中共行动的阻吓力量。三就是针对中共在台海日益频繁的巡航行动，台湾加强提升自身的防卫能力，确保能够对中共的行动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四就是台湾和民间渔业团体密切合作，建立有效的监控、通报和应对机制，防止中共以执法为名进行进一步的挑衅行为。五，台湾加强对相关国际法律条约的研究，并在国际场合中进行有效的法律回应，避免中共借此取得台海管辖权的法律正当性。六，最后，台湾政府将加强民主制度和内部团结，令到在面对外部压力时根据韧性，维护自身的主权和安全。随着中国出生率持续下降和老龄化社会加剧的这个趋势在中国各地的显现，深圳、太原、济南等城市亦相继推出类似的右转老模式，以适应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根据中共教育部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幼儿园数量较前一年减少5610间，而在幼儿园入面的幼儿人数亦减少了1776600人。金华县茂城区的北苑第一幼儿园自1998年开园以来，一直在该地区享有盛誉，但是自2022年起，幼儿园招生情况急剧下滑。去年秋季班招生期间，报名人数大幅减少，只是有少数几个小朋友报名。2023年金华市茂城区的出生率降到 5.43%， 较前一年下降 0.47%。 在茂城区城东街道，2023年5月只是登记了一名新生儿。幼儿园院长庄艳芳表示，面对如此严峻的招生形势，他决定将幼儿园转型为养老院。去年10月经过改造，幼儿园被重新命名为润年之家，正式迎接老年人入住。对此，美语看世界节目主持人、时政评论员陈美宇表示，幼儿园变养老院意味着中国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一就是人口老龄化加剧，50后到60后都步入老年，而70后亦已经50岁以上了。再有的就是现在的80后和90后已经不想生孩子，生育成本增加， 生存压力大，令到更多年轻人躺平，甚至成为三不青年，不结婚，不生仔，不买楼。咁最终导致嘅社会问题就系新生儿出生率降低，社会活力极大下降。过去活跃嘅辅婴产业、教育产业都将面临困境同转型问题，而老年人消费力亦唔强，属于夕阳产业。夕阳再靓，亦靓唔到好耐，亦就系话冇持续发展嘅空间。所以可以预见，中国现阶段至未来都面临经济活力支持减弱的趋势。网友对此现象在度嘲讽，纷纷表示当年幼儿园毕业的现在竟然回到这里养老，同我亦希望将来能够在这里享受晚年生活。这个新兴的老小孩模式正逐渐成为应对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的一个独特答案。中国青年失业率在今年7月创下新高，求职难度加大之际，近期网络招聘诈骗案件频发，以招聘外卖员的诡计的诈骗案频繁出现。一位21岁的大学生小丁在今年7月应招电商平台美团做兼职送外卖，结果被诱导高价租赁电单车。他发现工作收入连租电单车的费用都无法覆盖，决定提前终止租赁合同，结果被要求支付车辆磨损及维修费用。小丁表示，招聘时宣称的高薪，实际上只是想呃我们用高价租那些电单车。近年来，学生和年轻求职者成为网络诈骗的主要目标，高学历者亦未能幸免。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前10个月因电话和网络诈骗而被起诉的18岁以下青年人数同比上升了 68%。 自媒体 Eureka 运营日记在8月13号发布了5种常见的网络招聘诈骗手法，以帮助求职者识别诈骗。1. 高薪诱惑与虚假承诺。 2. 隐藏真实职位信息。 3. 虚假职位吸引。 4. 使用专业术语。 5. 虚假合同和申请费。总结这五种常见的诈骗手法，主要是提醒求职者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关于待预告政治风暴，习势力可能被削弱。各界人士谴责纽时迎合中共编造虚假报道。金正恩频繁使用南韩用语，被怀疑经常睇韩剧。学者话，无论边个当选总统，中美对抗都会加剧。德军舰待命，以确定系咪穿越台湾海峡。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最近有传闻指出，军二代杨小平表示，今个月即将出现超越奥运、超越俄乌战争、超越哈尔战争、超越委内瑞拉、孟加拉局势最惊爆的国内新闻，亦是百年未遇大变局的信号。这个言论引发了外界关注。看中国对此采访了资深媒体人何亮茂，他说军二代在预告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一个人讲了算的局面可能会终结。何亮茂指出，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没多久，中共就宣布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将在18号访问北京，这个显示中共试图向外界展示习近平并没有出现问题。但是他亦质疑习近平是否已经身不由己，受到中共内部高层的压力，被迫妥协，只是在这里摆下样。习近平在过去一个月里面确实是隐身多时，在15号出席了三中全会，但在18号闭幕的时候出现的一些镜头被剪接过，而在和外宾讲话的时候配上了背景音乐，令人怀疑。中共官媒包括解放军报最近反复提及不要搞个人崇拜和江湖习气的文章，其中江湖习气四个字耐人寻味。何亮茂认为这个显示中共内部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风气感到不满。另外， 党内元老和专家对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持强烈反对意见，认为习的决策问题重重。他们强调民主集中制，显示出对习近平独断专横的不满。最近党媒亦都大力宣传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并且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性。这一切似乎在预示习近平的权力将受到削弱，甚至可能被结束。何良茂最后表示，军二代的预告反映他们希望回到改革开放的路线，终结习近平的反改革行为，可能意味着习近平的一个人讲了算即将结束，中国可能回到集体领导的模式。邓小平当年推动改革开放是为了清理文革留下的乱局，而现在有传闻指出习近平再次炒作文革，引起党内高层的强烈不满。而在国际形势上，特别是乌克兰攻入俄罗斯领土的事件，进一步令中共高层认识到，如果解放军和美军对抗，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军二代预告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之后不能够再玩下去。另外，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参谋姚成分析，中共守卫北京的部队有三层，外层是中部战区的野战军，京城内是北京卫戍区，保卫中央和国家机关是中央警卫团。特情局将中央警卫团架空了，搞到不伦不类，说黄小红已经不行，只要中央警卫团接管任务就可以了。一个礼拜前就得到消息，82集团部分单位进京，估计亦是防范于未然。军方在反习和挺习上到目前为止还未有明确的表态。习如果继续担任军委主席，亦会改变方式，会采用笼络的手段，而不会在乱捉乱杀了。如果想要进一步控制军权，发动战争则是最佳的选项。中共启动海外代理人，利用社交媒体和媒体舆论对海外信仰团体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发动攻击。最近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攻击神韵，引发观众的不满。多次看过神韵演出的中华公所前主席、东华协会主席于金山表示，纽约时报的攻击报道肤浅作状，不值得一驳。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纽约时报帮神韵做了免费的大外宣。如果不是，我们不知道神韵会这么成功，每年的票房这么骄人，规模是这么大。于金山亦是纽约的资深媒体人，他指出纽约时报在历史上对独裁者容忍、对暴政视而不见的个案很多。1917年苏维埃革命，纽约时报对苏联未有批评。1948年纽时大赞中共农民革命。1957年赞古巴卡斯特罗是民主斗士。在二次大战前，明知纳粹德国压制犹太人，亦都不会为他们发声。于金山指出，以常理来判断纽约时报的攻击文章，亦会发现他不值得一提。曾经报道铁链女事件的公民记者赵兰健18号发表评论说，经过纽约时报报道，我个人认为神韵可以打满分。纽约时报挑剔神韵的各种，即使是被放大镜放大到别有用心，放在任何一个人类群体里面，放在任何一个有年轻人聚集的学校里面，只能够会比神韵多，不会比神韵少。纽约时报的内部亦不会少这一类事件，他们记者对我发牢骚亦有这一种类似。一家需要担任社会责任的报纸，不去关注生命攸关，不去解救生死边缘，聚焦了一群孩子玩不到手机，这个不是得闲得滞吗？传统媒体能够不堕落吗？自媒体远见快评博主、独立时事评论人唐正远话俾希望之声知，纽约时报的报道其实是使用了多种手法来营造一种虚假的指控，存在非常严重的断章取义。他指出，其实神韵自从建立到现在已经18年的时间，有上千名员工，他们都在神韵里面工作，或者是还有很多离开了神韵的前员工，但他们却对神韵都有着非常正面的认识和了解。但是纽约时报对这些人一个他都没有去进行采访，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客观平衡的报道。 咁另外一个就是佢通过对混淆概念嘅手法，营造一种虚假指控。譬如话佢将飞天学院全日制嘅寄宿私立学校，好多正常嘅规定，譬如话限制未成年人擅自嘅活动，仲有作为一间一流嘅舞蹈学校，佢对学生喺体型体重、对专业上，其实系有相应嘅严格要求。佢本来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但却被《纽约时报》以煽动大众情绪的这种词汇进行一种扭曲的描绘。政论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纽约时报》的歪曲言论包括什么训练舞蹈虐待儿童，好像跳水奥运冠军全红婵，他从六七岁就训练了，一个小朋友成日跳，跳几百次，按这样的逻辑不是折磨人吗？他是功成名就了，跟他一起入体校的，十之八九就是身体成为残废，什么都搞不出来，还耽误了学习。你为什么不叫这个虐待儿童呢？但是都在这正面歌颂他，身体觉得痛还要坚持跳，还要坚持训练，都当成英雄事迹在歌颂，不是很滑稽吗？他表示，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每个人都满意的。就算天主教这么大的团体，基督教也是，亦有人不满意不高兴的。他提到纽时的报道逻辑是有问题。移民美国四十几年的华侨资深媒体工作者 Helen Chan 指出，纽约时报对中共的迫害不去谴责中共，反而来攻击在艰难中发展壮大，而且引领民众回归真善人的法轮功和神韵，这个绝对是站在中共那边。唐正远补充说，虚假的指控就是纽约时报针对法轮功的，还有一篇报道，造假就更多了。他公然擘大眼讲大话，说法轮功最主要的著作宣扬世界末日，说法轮功声称自己是融合了佛教的一部分等。所有这些讲法其实在法轮功的书里面，在转法轮里面根本都没有提到，而且都是否认的。纽约时报其实是使用了掩人耳目的欺诈方式，在编造谎言进行一个报道。对于纽约时报做出虚假报道的原因， Helen 表示，纽约时报在中国大陆有分社，试图搞好与中共的关系，即使其他海外媒体、海外网站被迫撤离了中国，他还能够在里面有一席之地，令人怀疑他的立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最近视察洪灾地区，被发现在演讲里面频繁使用南韩的用语，违反了北韩政府颁布的平壤文化与保护法。有怀疑认为金正恩可能在私底下收看南韩的节目。脱北者指出，北韩一般民众可能会冒风险收看韩剧，而层级越高的官员会明目张胆地收看。综合媒体报道指出，金正恩在洪灾区域针对普通民众的演讲里面，使用了多次在南韩更加常见的词汇，包括人民、老人、电视、饮料等词汇。这些语言在北韩很少使用。有猜测认为，金正恩可能经常收看南韩的剧集。南韩媒体《东亚日报》社论引述知情的脱北人士讲法，即使是首尔生活多年的脱北者，都很难改变过去在北韩使用的方言和用语。好像金正恩那样自然地使用南韩的用语，明显可以看出他受到南韩媒体很深的影响，可能经常在办公室收看南韩的节目。亦有脱北者指出，不单止是金正恩，在北韩很多高官亦会私下这样做。为了维护统治，金正恩当局对收看南韩影视、使用南韩用语的普通民众给予严重的惩罚。但在最近，劳动新闻等北韩官媒亦开始使用某一些的南韩用语，包括国家公务员、体验活动型山岳观光和电视等词汇，都是采用了南韩的用法。作为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长期以来生活奢靡，并且崇尚西化。南韩媒体亦都注意到，金正恩在慰问灾民的时候，开着迈巴赫 GL600 前往赈灾，与受灾民众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亦有网民表示，比起金正恩，中共的某些官员根本就不前往赈灾现场。这样说，与北韩相比，中国都自愧不如。 在最近的竞选演讲当中，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川普说，我一直和很多世界领导人关系良好，尤其是和习近平主席。虽然是这样，如果中国、欧盟或者其他国家对我们不公平，我们将透过川普互惠贸易法征收等额关税或者税收。我们绝不容忍高达 100% 或者 200% 的不合理关税。我们将以同等力度回击，以牙还牙。美国经济学家艾兹拉蒂认为，在对华贸易和投资方面，副总统贺锦丽和川普都显示出将维持现有对抗基调的迹象。贺锦丽显示出继续执行拜登总统政策的迹象。艾兹拉蒂指出，川普对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还加强了对华技术销售的控制，并且抵制中国企业在美国开业，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华为。他告诉大纪元知，贺锦丽表现出对多边主义的拥护，他曾经支持拜登推动七国集团共同实施全球基础设施项目。同样，他似乎亦支持 Chip4 联盟，将在日本、南韩、台湾和美国之间建立半导体伙伴关系。19号，美国之音报道，两艘德国军舰的指挥官表示，他们正在等待柏林的命令，来决定是否将在下个月通过台湾海峡。这个将会成为22年来的首次。德国海军任务小组指挥官阿克塞尔·舒尔茨少将对路透社表示，还未做出决定，天气亦会影响决定。在下个月可能通过台湾海峡之前，德国护卫舰巴登符腾堡号和补给舰法兰克福号计划在星期二在东京靠港，他们还将停靠在南韩和菲律宾。同一时间，亦将同法、印、意、日、马、新、非和美国一起参与这个地区的演习。舒尔茨说，我们在这里展示我们的国旗，是为了表明我们支持我们的伙伴和朋友。我们承诺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和平解决领土冲突和自由安全的航道。对于德国来说，中共国和拥有庞大芯片产业的台湾都是德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随着北京不断扩大领土扩张的野心，德国亦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扩大了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自从2020年德国推出印太政策指导方针以来，柏林参与印太事务的频率亦都明显提高。舒尔茨表示，如果他指挥的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他并不计划采取任何特定的安全措施。他说这个是正常通行，不过他预计会受到密切监控。他说，我预计中国海军、海岸警卫队或者海上民兵将会护送我们。对这件事，时事评论员陈美宇分析说，德国军舰如果真的穿越台湾海峡，将意味着全球抗共军事同盟的进一步壮大。德国是在表明一种态度，和美国、日本、南韩等西方国家站在一起，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世界和平，同时亦是对中共武力攻台目标的一种威胁。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印太地区，和美国一起进行军事演习，这个对中共来说就是一种威胁。你够胆侵犯台湾，先要问下这个强大的军事同盟应不应承。陈美宇认为，这个对台湾的安全来说是一件好事。中共如果还能够做出正常的判断，就绝对不够胆轻易发动武力攻台。因为台湾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属于中国的。台湾是台湾人民的，也都是世界的。众所周知，在过去四年里面，中共在台湾海峡周边的活动越来越多。中共声称对民主自治的台湾拥有主权，并且表示对台湾海峡拥有管辖权。不单止是这样，北京还经常谴责外国军舰破坏了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而台湾和美国都强烈反对中国的主权主张，并且表示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台湾海峡是一条国际水道。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